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历代志上第十七章。在所有的旧约圣经里面，如果要请您找出两章最重要的圣经，不知道您会找哪两章？从新约的观点来看，若是我们真要去找所谓最重要的圣经的话，那么历代志上第十七章应该是其中之一。为什么？因为新约的头一句话，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是讲到创世纪第22章，大卫的子孙，就是讲到历代志上第17章。有了这两章圣经，才有第三句话，耶稣基督的家谱，对不对？所谓新约，就是神和人立约，神给人的应许得到实现，叫做新约。这个新约的实体就是基督。而在圣经漫长的历史中间，神最清楚的把那个应许赐给人和人立约的两章圣经，就是创世纪22章，当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儿子献在坛上，神向他所起的誓，以及历代志上17章，大卫起义为耶和华建殿，耶和华与他所立的所谓永远的约。所以弟兄姐妹，这章圣经它肯定有非凡的重要性，并且与我们息息相关，值得我们好好的去读一读。亚伯拉罕献以撒，创世纪22章是很戏剧化的，对不对？他们把仆人留在山下，走了很远的路，来到山顶上，没有别人在那里，亚伯拉罕筑了一座坛，把柴铺在上面，把孩子以撒捆绑了，举刀正要杀，突然有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然后亚伯拉罕看见一头公羊两脚被扣在稠密的树里，亚伯拉罕就取了这只羊来代替他的儿子献祭给耶和华。最后神就借着他的使者，也是在这个使者面前指着这个坛还有坛上所献的羊做见证，启示说，世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你看，我们说这章圣经戏剧化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到了历代志上17章就不一样了，这其实是一章非常安静的圣经。17章以前，从历代志11章讲大卫在希伯伦作王，一直到16章的结尾，通通都是热热闹闹的。我们看见有许多跟从大卫的勇士，还有以色列各支派的人，各支派的长老一同来永立大卫作王，大卫也带着他们从希伯伦到耶路撒冷，打下锡安的保障，并且去寻回耶和华的约柜，又安排了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在锡安以及在示罗献祭，百姓中间有极大的欢乐，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预备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利未人在神的约柜面前吹号，用诗歌带着众民称颂耶和华。到16章结尾的时候，43节，于是众民各归各家，大卫呢也回去为自己的家眷祝福。这一切的热闹都完了，才到17章。17章应该是非常非常安静、非常非常满足的一章圣经。前面说，于是众民各归各家，这句话曾经在圣经里出现了好多次。士师记曾经这样记载，撒母耳记也这样记载。有了什么大的事情，事情了结了，众民各归各家。但是在一切的众民各归各家之中，没有一次比这一次的众民各归各家更圆满。因为以色列人走到这个地步，当众百姓各归各家的这个时刻，实在是神当初对着亚伯拉罕应许的实现。现在迦南地真的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真的住在这块流奶与蜜的地上，神的约柜也回到他们当中，有大卫做他们的王，有四境平安，百姓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来献祭、来歌颂、来服侍神，还有哪一个光景比这个光景更好的呢？ 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可以说完全成就在以色列民中间的时刻，如果还有哪个人晚上睡不着觉，你恐怕要说他不知足了。可是偏偏就在这一章里面，当众民各归各家，大家都满意，大家都开心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却睡不着觉，他却不满意。当然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人就是大卫。他为什么不满意？因为他发现每一个人都有家可以回，每个人有自己的家眷，有自己的住处，这是迦南地啊，这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已经不再住帐篷了，住又大又美的房屋，他自己尤其住在一个香柏木的宫中。可是怎么样啊，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这句话至少有两个意思。头一个意思非常简单，就是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没有住在宫中。第二个意思呢，神的约柜在这里，帐幕却在畸变的丘坛那里。到目前为止，约柜和帐幕仍然是分开的，就算把它们合在一起，神的约柜仍然是住在帐幕里，这是不对的。这一个不对让他扎心，让他难过，让他睡不着觉，怎么办？于是他就把神的先知拿单召进了宫来。读历代志读到这里，我们第一次看见这个先知拿单。你觉得奇怪吗？从前大卫无论在什么地方，是牧羊的时候，是征战的时候，是在旷野里，是在山洞里，他都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神都直接跟他讲话。现在呢，以色列中却跑出一号人物，叫做先知拿单。大卫是君王，大卫跟神的交情没有人能比，他为什么要去找先知拿单呢？从这一个小小的细节上，我们今天隔着历史仍然应当能够看见大卫的谦卑以及他对神的顺从。一个人在百姓中间被称为先知，这绝对不是一个大卫做王封给他的官位，是不是？前面我们看见大卫派这个人做这事，派那个人做那事，却没有看见他派某一个人做先知。因为先知这个职分是出于神的，就好像当年撒母耳做先知，神有办法让以色列全家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了。拿单怎么样被立为先知，我们虽然没有在圣经里面找到他直接的记载，可是那肯定也是神自己立他为先知，并且让以色列民从做王的到做奴仆的都晓得神已经立他为先知了。神一旦设立了先知，大卫就顺服在这一个神的作为底下，他虽然是君王，也顺服在这一个职分之下。他知道他应该找谁来商量，应该透过谁来转达。他不是找一个打仗的勇士，也不是找一个祭司立位人，那些人都有自己的职分，而且现在都心满意足的各回各家去了。大卫要向神说的话，其实是一句他灵魂深处的话。你看他把先知拿单招到宫里面来，这个话只讲了半句就讲不下去了。他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就没有了。他是不知道怎么说吗？还是他难过的就说不下去了呢？我们只有自己去猜想了。但是就着当时先知给他的回答，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以及后来耶和华借着拿单回复他的话，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我们就晓得当时大卫之所以把拿单叫进宫来，实在是想告诉他说，我要为耶和华的约柜建造殿宇，因为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这一章的圣经结构非常简单，比起创世纪二十二章，它是一点都不戏剧化的。当百姓都走了，大卫一个人面对耶和华的约柜在宫里，这是他所求的，他真的把神的约柜请回来了，神的约柜也真的跟着他来到锡安。 他的心却如同被刀刺，因为他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于是他和先知讲，神又透过先知回复大卫，大卫再进到神的面前来有一番的祷告，这就结束了。这张圣经的结构是非常简单，它的情节也平淡无奇，没有任何轰轰烈烈的事件，也没有别的人知道。但是就是这样一张圣经，为整个的旧约定了一个方向，就是这样一张圣经，让神把他在新约要做的事情，在永恒里所要成就的旨意，通通都赐给我们了。如果要替这张圣经起一个题目，我想我们可以用大卫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来作为这一章的主旨。大卫说，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什么叫做耶和华，你已经赐福？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有关于他的子孙要承受迦南地为业，那一部分的应许今天已经在地上实现了，这可以说是自挪亚以来神与人来往的最高峰。但是因为大卫要为神建殿的心意，却引动了神把在他永恒计划里面将来的事清清楚楚的启示给人，那一部分叫做还要赐福，这个赐福是直到永远的赐福。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主耶和华是怎么样把这些话启示给大卫的。首先第四节，神对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神向来直接和大卫来往，这一次呢，他也是透过他所设立的先知来传话回答大卫。那这时的以色列国让我们看见有先知，有君王，有祭司，这三个职分在神与人之间的协和运作，就写明了神子民、神国度的健康状况。同时当初他向亚伯拉罕启示的时候，也是透过耶和华的使者来传话，因此那一个使者和拿单在这里先知的职分，很可能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做见证。因为这是一些太重要的事情，当神把这些最重要的话传给人的时候，他是有见证人的，让人知道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确实的，不更改的。那当时的大卫在神的手里，从一个牧羊的孩子到大能的勇士，直到现在做了君王，他是神的音乐家，也是神的诗人。神可以用许多的职称来称呼大卫，但是在这里他却选了一个名词来称呼他，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样一来，我们就清楚地看见，在神永远旨意的成就上，大卫尽管是君王，他仍然与摩西、撒母耳是在一样的位置上侍奉神，那个位置就是仆人。这个仆人的基本身份，从旧约直到新约，从大卫到彼得、保罗、约翰，直到我们，是不会变的。当你要在神终极的心意上，在建殿的事情上有所服侍的时候，你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就是你是神的仆人，你得站定了仆人的位置。也是因为这一个仆人的身份，让你能够听得见、听得明白主人的吩咐是什么。还记得我们查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不是说过吗？神三次呼叫他，撒母耳愿意听，可是却听不见，直到他说仆人静听的时候，神才把话传给他。这里耶和华传给大卫的话是这样，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事实，就是我吩咐牧羊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 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这几句话听起来并不难懂，可是里面却隐藏着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总的来说，神不单告诉大卫应当如何行，在目前为止所说的就是你要为我建造殿宇，可是呢，我不要你来建造。神又不是说完了一个指令就算了，他要把他这个决定的原因告诉大卫。当他告诉大卫的时候，同时也提醒大卫，就是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去明白神的心意。首先，他要大卫从神与人来往的历史，就是神已经说给人的话来认识神。他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他是一位永恒不变的神，他过去怎么跟人来往，他今天也怎么跟人来往。他说，是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以色列人走过许多地方，神在这里说，从来没有一个地方他不和以色列人一块儿走，因为他一直借着约柜与他们同在。那这段经历还不只是在旷野里边，他还说，我何曾像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士师时代已经不在旷野了，是在迦南地，但是神在旷野与百姓同在，在迦南更与百姓同在。是从这些的历史里边，神要我们认识他怎么跟人来往。他是一个住帐幕谦谦卑卑与人同行的神，不是一个叫我们替他做一个大宫殿的神。那这也就教导我们怎么样从另外一方面来明白神的心意，就是神有哪一些话是没有说的。他说，我何曾像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您看见了没有，神要我们两面去明白他的心意，在他从来不说的话和他已经说出来的话上，我们都应当要留心。这个叫做认识神，是从神与人来往的历史，也就是神借着摩西一直传到今天的话语，我们能够认识他。大卫在神面前有许许多多的经历，他并没有叫大卫回到他某一段个人的经历里面去明白神，他反而叫大卫去读那个自从我领以色列出埃及直到今日，对百姓说了什么，没有说什么。这样的认识是真实的认识神。除了从神与人来往的记录上认识神之外呢，他又要大卫从职分上认识神。在这里，他把大卫的君王职分与从前的士师职分相提并论。他形容以色列的士师为我吩咐牧养我民的，他又对大卫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什么是以色列人？不是你的国民，而是我民。我立你做以色列的君，是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是帮助我牧养我民的。这是神吩咐他的仆人大卫，要大卫首先明白的一些事情。在这些事情上弄清楚了，才能够更进一步明白神底下所要晓谕的事情。说完了这些，主就开始向大卫提出他的应许。这个应许，头一方面，你可以说他是向大卫重申他对列祖所应许的，就是第八节，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在创世纪第28章，神也曾经对雅各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后来在约书亚记，神也对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把这部分的应许看成接续耶和华从前所赐给列祖的 赐给摩西、约书亚这些神家仆人的应许，继续应许给大卫。这些应许也是神仆人代代承传的应许。但是在给大卫的应许上又加上了第二样，我们可以把它称作给大卫个人的应许。虽然老早就预先隐藏在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中，但是直到这里神才开始把它更清楚地向我们发表出来。他对大卫说，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又说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这一部分的应许就超过了神从前给列祖的应许。什么叫做使你在世上成为大大有名的人，并且有后裔来接续你这君王的位置？这应许就告诉我们，神将有一位掌权者来到这世上，成为万王之王，因为要制服一切的仇敌。除了这一部分，还有第三部分的应许，那是给以色列民的。第九节，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哎，神的话讲到这里就已经开始耐人寻味了，因为现在正是以色列国最强盛最安定的时候，现在这块地方就是他从前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亚伯拉罕后裔成而为业之处，怎么又说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呢？好像那个地方才叫做自己的地方。现在在地上从迦南人手中拿过来这个地方，还不是神心意中终极的地方。等到他们进入那个地方以后啊，那不单是制服地上的仇敌，根本就没有凶恶之子可以来扰害他们、侵犯他们。要解开这个谜，我们就必须注意应许的最后一部分，第四部分，在十一节的后半，主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我们今天回头读这一段3000年以前神默示给大卫的话，当然一读就明白，因为这些话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言的。你也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和他所带进来的新约子民，才能够把这四方面的应许都融汇到一块。所谓另选定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基督里边。基督在十字架上灭了一切的仇敌，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当我们经过他的死进入他的复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凶恶之子能够再来扰害我们，他所带进来的国是永远的国，天上的国。在这个国度里，神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他，也永远不离开他的子民，就是我们。这是圣经头一次清清楚楚的把那一个天上的国度启示给人。以后施洗约翰和主耶稣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指的就是这个国。如果从地上的时间来算，从神跟大卫讲话到施洗约翰传起道来，有差不多1000多年的时间。这千年的日子满了，施洗约翰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那个本来很远的启示给大卫的国度，现在向我们靠近了，来到了，你们应当悔改。 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说这是旧约里最重要的两章圣经之一？因为到此为止啊，神应许给亚伯拉罕那个地上的产业、地上的国度实现了。当大卫把约柜引进了锡安，归到他当有的地位上，并且起义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耶和华就在启示他了。神心意与作为的终极方向，已经不是像摩西时代一样把约柜装到会幕里，或者为约柜在地上预备一个更好的殿宇来代替那个会幕。所以在这里他说，你不可以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因为从此神要引进一个更高的国度，一个更高的目标，是存到永远的，是真真正正神与人同住的殿宇。那往后旧约的历史就是为了预表那一件事情，这个预表由大卫在地上的儿子所罗门为神建地上的殿宇开始，直到主耶稣道成了肉身，借着死里复活另建了一座非人手所造的殿宇为止。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所成了的正是这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所进入的国度就已经是那个神所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神的慈爱永不离开的国度。现在唯一还没有成为事实的，就是那个基督的国度显现出来，让世上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当先知拿单按着一切的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之后，我们就看见，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大卫真是一个明白神的人，主这些话一点都不容易懂，但是大卫听得清清楚楚，并且对于耶和华所应许他一切的事，在各方面都有正确又完全的回应。神称他为仆人，他就在他的回答中九次以仆人自居。神说到他的家，他也就在祷告的回应中拿他的家出来感谢。神说到以色列民，大卫也绝对忘不了以色列民，他说，你使以色列人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这句话尤其就是启示录最后那个从宝座出来的大声音所讲的内容，那是神创造人、神救赎人一切心意的终结。在这里我们就从大卫的口中听见，他真的是一个摸到神心的人，他知道此刻神给他的应许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并且这一件事不单因为神答应了他是特别的恩典给他，更是照着神自己永远的心意而行。所以他在十九节说，耶和华啊，你行了这大事并且显明出来，是因你仆人的缘故，也是照着你的心意。人一旦明白了这个神的心意，应该怎么样呢？请看23节，耶和华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话而行，愿你的名永远坚立，被尊为大。25节，所以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祈祷。神给人应许，人就必须要凭着信心去承接。神有一个旨意，本来行在天上，现在要行在地上，但是必须透过人的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我们的职分，更是我们的福气，能够参与神在永世里的计划，这真是一件何等荣耀的事情啊。在开头的时候大卫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 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在结尾的时候，大卫不说耶和华神，却说我的神啊，这真是一个何等世切的称呼，因为这正是神的心意，他要被称为我们的神。借着这一个给大卫的应许，神要真真正正成为我们的神，他成为我们的父，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直到永远。十七章最后一句话可以用来做这一章的主题，也可以用来做整个旧约与新约再次的一个分段，让我们清清楚楚看出历代至上十七章的重要性来。大卫说，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神在以色列家的工作从亚伯拉罕开始到此为止叫做已经赐福，但是从这一个新的起点上，他还要赐福到永远。这章是旧约的分水岭，但愿我们都能与大卫站在这一个分水岭上，看见神啊已经赐福还要赐福的工作，也能像大卫一样进到神面前，对耶和华说，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